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死囚犯楼纳富律在死囚牢里踪迹不见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可把这些狱官给吓坏了，心说这人哪儿去了？锁头也没被破坏，墙也没被炸一洞，这牢房里面也没挖地道，怎么这小子难道化阵风飞了吗？哎，真是活见鬼呀！给我找，找来找去，发现在这个牢房的墙壁上，楼纳富律啊，给写了四句话。什么话呀？说妙法从来净六根，善缘终可化缘真，观空观色都无觉，因若能闻总去寻。这四句话什么意思呢？狱官百思不得其解，因为职责所在不敢怠慢，急忙去禀报提刑大人。提刑大人一听死囚犯跑了，而且还是我王严重指责的这个青年后生，自己也怕担这责任，就拿着这四句话来见妙庄王。跟妙庄王一说，妙庄王心一翻个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四句话什么话？呈上来带寡人一官，把这四句话给递上来了。妙庄王看这四句话呀，也没看明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妙法从来净六根，善缘终可化缘真，观空观色都无觉，因若能闻总去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思虑再三，也难得其中的玄妙。可是啊，这提刑大人抄这四句的时候是并着横排写的，所以无意之间这妙庄王啊就看到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儿。妙法从来净六根是妙，善缘终可化缘真是善，观空观色都无觉是观，因若能闻总去寻是因，竖着往下一念是妙善观音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头一句和二一句嵌着三公主的名字妙善呢？那么三一句和四一句这观音二字又作何解释呢？观是用眼睛看，而声音只可用耳朵来听，眼睛看不见，得拿耳朵听，拿眼睛看声音，观音，这作何解释呢？所以啊，这妙庄王翻来覆去想这四句话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。现在这妙庄王这心呢有点不静，怎么了？自己的皇后搁这生着病呢，命在垂危，你说他哪有心思坐那儿去研究这四句话呀？传下一道命令，给我州城府县村庄镇边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务必捉回楼纳富律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手下人打外面进来禀报，报家业将军从雪莲峰回来了。妙庄王一听心里面可挺高兴，连忙在大殿之上召见家业将军。这就接上咱们前面这茬儿。家业可不知道这仨月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所以呢就发现这个妙庄王脸色有点不对，心不在焉，细一打听这才知道始末缘由。家业心说，看见没有，这就叫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按倒葫芦瓢又起，那真是说个不顺是一个挨着一个。本来三公主妙善脸上这疮疤还没等治好呢，这回好，又病倒一个，你说这怎么办？ 最可气的是那楼纳妇律，竟说半截话。这回好，人没了，上哪儿去找呢？大伙儿都发愁。哎，突然间家业想起那朵雪莲花来了。对呀，既然这朵雪莲花是奇珍异宝，听那小子说一共有三朵，一朵在王母娘娘的瑶池里，一朵变成了佛祖的莲台，眼下这是最末一朵，此等仙药我估摸着是不是能把这皇后的病也给治好啊？所以就把这想法跟妙庄王说了。妙庄王一听，哎，对呀，既然这莲花有这么大的功效，能起死回生，要想擒回三魂七魄，这又有何难？于是乎把莲花一分为二，一半拿去治妙善，一半去治这伯牙氏。这御医啊可都忙透了，加之万分的小心，心里面知道这要治好了还则罢了，这要有一点差错，自己呀，慢说是性命，就连老婆孩子三亲六故都得陪葬啊。妙庄王一个人在大殿上等着听信儿，这后宫啊可就忙开了。咱这么说吧，大约呀过了能有一炷香的时间，妙善身边那小丫鬟那小宫女儿撒脚如飞打后面跑进来了，回禀大王，哎哎，这药还真见效哎！公主按照御医的吩咐，把这莲花一分为二，一半外敷，一半内服，也就大约过了一碗茶的功夫，大王，公主脸上这疮疤没有了，皮肤和光滑无比，就好比那煮鸡蛋去了壳，扒了老皮，去了嫩皮，哎，就那么嫩成，吹弹可破，而且一点疤痕都没有。哦，妙庄王一听真这么见效，来，寡人亲自去看一看。来到妙善的寝宫一看呢，大公主和二公主，哎，都在门口迎接自己。呵，这俩丫头也喜上眉梢啊，参见父王，参见父王，你妹妹这伤怎么样？回父王的话，好了，这雪莲花真是一朵奇葩呀，真是灵丹仙草啊。三公主妙善也打屋里面出来了，她原本也没什么大病啊，结果父女俩一见面，妙庄王就仔细打量这块疮疤，果不其然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嘿，妙庄王这个高兴的。正这么个时候，伯牙氏那面也传来好消息了，这莲花给捣碎了，撬开牙关给灌进去，就发现这皇后伯牙氏啊，哎，不大一会儿五府六脏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，这一阵响，紧接着，哎，伯牙氏把眼睛睁开了，又可把御医给高兴坏了。这面又赶紧用药，病情稳定。这回啊，妥了，两下子是双喜临门呐、啊，可把这妙庄王给高兴坏了，乐的是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去呀。心里话说，看来那楼纳妇律还真办件好事儿。嗯，也罢，跑就跑了吧，只当是将功抵过，也不必理会。后宫这边怎么摆宴庆贺，王公贵族这些大臣怎么来道喜，咱也不必说。时光飞逝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三位公主都到了出阁的年纪，长得是亭亭玉立，落落大方啊，一个赛着一个。这一天妙庄王传旨在朝中大排宴席，命三位公主更换新衣不得有。 那个说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这么隆重啊？原来啊，这一年新科文武状元已经通过妙庄王的这个考试认可，要在金殿之上和群臣相见。文状元是谁呀？文状元叫赵奎，就是宰相啊赵振的儿子，人才出众，相貌堂堂，长得是风流倜傥，学问超群，一副儒雅之气。这是文状元。武状元呢叫何凤，少年英俊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弓刀石马步剑不在话下，擅长是排兵布阵，什么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天地三才阵、四门兜底阵、五虎群羊阵、六丁六甲阵、七星北斗阵、八门金锁阵、九子连环阵、十面埋伏阵、攻杀斗引，人家是强项，长得也是十分的魁梧帅气，眼角眉梢千层的锐气，身前背后百步的威风。这是妙庄王选出来的文武两位状元。为什么要把三位公主都找来呢？原来啊，妙庄王的想法是把大公主妙清许配给啊文状元赵奎，把这二公主妙音呢许配给武状元何峰。你看，常说人生有四大喜事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啊。这回一下占了两喜。妙庄王大宴群臣，酒席宴间推杯换盏，鼓乐齐鸣，呵，众人是一个劲儿的道喜呀。文武状元自然也是十分的高兴，这顿酒一直喝到后半夜，妙庄王喝了个酩酊大醉，叫两个手下人给搀扶着，哎，搀到了后宫，是不省人事。这大公主和二公主自然也是十分的欢喜，找到一个呀如意的郎君，哎，小日子过得也挺不错。可眼下就剩下这三公主妙善的婚事还没着落了。妙庄王和皇后伯牙氏啊，一有空就研究三公主招婿的事儿。要是按照妙庄王那意思，三公主比那两位都聪明，比那两位长得都好看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在各个方面都远胜于那二位公主，所以啊，一定要给妙善找一个德才兼备，而且能挡得住大事的俊杰。这样呢，在自己百年之后，也可以把偌大个国家、整个江山托付给三公主，自己呢，最起码也可以放心了。倘乎要是能够顺利的话，自己这身体还能够硬朗健康，过几年太上皇的日子也不错。妙庄王把这个想法跟皇后伯牙氏一讲，俩人是不谋而合，想到一块儿了。所以啊，这期望值越高反而越不好找，俩人啊是极为的挑剔，看这个没相中，看那个有毛病，选这个又不妥，选那个又觉得有点遗憾，选来选去，选去选来，可就把三公主这事儿给耽搁了，也成了后宫的头一桩心头事儿。这妙庄王是挑花了眼了，他也拿不定主意，究竟选谁合适。单说这一天，妙庄王来找这三公主妙善，妙庄王是开门见山呐，弯弓射箭照直崩，把自己的想法就跟妙善讲了，说你看看，眼下你两个姐姐都已经成婚了，而且呀，这小日子过得也挺不错，可眼下呢，就剩下你还没成婚，叫我呀实在是放心不下。 你的才学聪明远胜于你的两个姐姐，我有心呢要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夫婿，将来朕的江山得有传人，那么你们都是女儿身，我传给谁呀？只得我效仿过去的尧舜，禅让制，我打算把江山呢传给我的姑爷。我有仨姑爷，传给谁呀？我打算呢传给你的丈夫。那么你是想选文状元作为夫婿啊，还是想选武状元作为驸马呢？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思。这妙庄王啊话说得很明白，可是妙善听完之后扑通跪倒在地，回禀父王，这话呀不知道怎么说，拉长音儿。妙庄王一看这话里面有话呀，有何事尽管讲来，恕你无罪。父王的意思小女不敢不听，只是我的志向有所不同，恳请父王能够允许。我呀从来就没有过想招驸马的意思，只愿意修行学道，如果能够修成正果，小女绝不忘父王的养育之恩。我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妙庄王是拍案而起呀，安都，好啊啊！我白养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个白眼狼啊，你不知好歹。我贵为一国之君，怎么说还不如你一个黄毛丫头的见识吗？难道说还用着你在这教育我吗？从古至今哪有说皇帝的女儿放着公主不做去出家做尼姑的，你这要置寡人的颜面于何在呀？你这不是诚心给皇家抹黑，给朕丢人吗？朕绝不允许。父王，天下人谁都喜欢富贵财宝，谁都愿意享受夫妻快乐，只是小女生来只愿意修行，对人间的荣华富贵心如冰水，只求能够清心寡欲，安心静养。啊嘟啊啪，妙庄王就把手里这茶碗给摔了个稀碎。来人呐，把妙善给我赶出皇宫，这种不孝之人我与他断绝关系。妙善十分了解自己父王的脾气秉性，要说来脾气那好比洪水猛兽一样，呵，要说善良起来比菩萨心肠还软。其实您看各位，越是这样的人呢越好接近，你要瞅那人跟蔫巴茄子一样，你怎么跟他说话他不言语，哑巴吃扁食心里面有数，在那儿用眼角看人，没事儿 KK 腮帮子揪揪小胡子，越是这种蔫巴茄子越是蔫巴损。做女儿的能不了解父亲吗？他知道来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，于是乎我好言相劝，父王息怒，我愿意招婿。哎，妙庄王一听，你看这孩子也够犟的，我要不来脾气不吓唬吓唬他，看来镇不住他。好，你要同意招婿那就好，不过父王我有个条件。说，慢说一个，十个条件我都应允。你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我想找一个学医的人作为我的丈夫。妙庄王一听刚夸他两句，这孩子怎么冒傻气呀？胡言乱语，天下这么多的英才你不要，你偏偏找一个江湖郎中，你说那江湖郎中我能放心把江山交给他吗？哎，这孩子他安的是什么心呢？ 妙善呢也知道，父亲呢没理解，就在这解释，父王请容我回禀，我想啊找一个郎中，没有旁的意思，只想医治天下无止境的争斗，让天下人冬夏幸福，不受欲望的骚扰，没有生老病死之苦，没有尊贵高贱之分，没有贫穷富贵之别，没有自私自利之心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修成正果。如果能够实现我这个愿望，我可以随时成婚，只要有这样的人，我呀立马就同意嫁给他。妙庄王一听，这不说胡话呢吗？啊，你这哪是同意招婿啊，你这是分明啊搁那变着法的抵抗我，你搁这戏耍我呀，这还了得，看来你是好日子过惯了，我要不给你点苦头吃，你是不知道这盐打哪儿咸，醋打哪儿酸，作为父母的一番良苦用心。左右在手下人进来，来呀，把三公主妙善给我关在后花园，紧锁园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任何人接近妙善，不许给他共吃共穿，我看他有多大的本事，来呀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两旁手下人不管怎么劝，妙庄王也不同意，就把这妙善给带到后花园锁起来了。可这妙善呢挺高兴，认为啊正好给自己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自己呀、啊、就可以、啊、清静的修行了，没有外人的打扰，哎，这倒不错。闲言少叙，三公主一被软禁起来，这消息很快传到皇后伯牙氏的耳朵里了。伯牙氏一听，埋怨丈夫，心里话说，这是我们亲生闺女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呢？这姑娘本来体格就弱，要是饿瘦了饿病了，你后悔不后悔？这伯牙氏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。